好多谢梁弟兄的分享啊！乐享圣言咧，都系我哋弟兄姊妹追求成长嗰一个嘅方式嚟嘅。咁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经文咧，都系讲到咧，我哋要追求成长，唔好停留喺一个初阶嗰个嘅地步，亦都唔好好似一个婴孩咁样啦，唔成长。经文咧记载喺希伯来书嘅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嘅三节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，我请你一起翻开下，我们一起去诵读这一段的经文。好，一二三。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作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行，信靠神，各样浸礼，按手之礼，死人复活，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的应许，但在应许当中呢亦都有很多的警告。咁作者在这里是第三次呢他插入一个的警告，去警告这些的信徒，让他们呢要明白不可以停留在一个的初信那个的地步，要他们呢能够追求成长，叫他们呢不再作属灵那个的婴孩。咁啊讲起婴孩呢，我自己呢就想起最近即是睇嗰本书啦，咁呢本书呢叫做巨婴国啊。咁啊巨婴国呢佢係喺2016年喺内地出版㗎。咁啊内地一个嘅心理学家啦，佢叫做武洪志吓，佢就喺呢本书入面呢佢就讲到话，多数嘅国人呢都系巨婴嚟嘅，咁样嘅国度呢就系、是、自然呢系巨婴国啦。咁我哋听到巨婴呢个嘅字眼呢，其实就可以想象咗一个好巨型嘅婴孩啦。咁呢个嘅婴孩呢，其实佢系喺身体嘅成长上面呢好似系成熟了，不过呢在个心智上面呢他仲未成熟的。在个心智上面呢他仲停留在一个小路仔的阶段，甚至在一个婴孩的阶段。那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？他说巨婴的特点呢最少有三样。第一样呢就是共生。第二呢就是全能自恋。第三呢就是偏执分裂。什么叫共生呢？共生呢就是意味着呢母婴同体，就是说他要黐住个妈妈，同个妈妈共用一个的身体和心灵，不分你我。那什么叫全能自恋呢？就是说这个的婴儿呢，他觉得这个世界呢应该按照他自己所想象的方式，或者他觉得啱的方式来运作的。如果不啱他那个的想象，或者不啱他那个心愿呢，他就要将他呢拆毁。那什么叫偏执分裂呢？就是说要按照那个婴儿那个的意愿，事情要一分为二的，非黑即白的，他的世界很简单，不是黑就是白的。这个呢就是巨婴的特点，他的心理的特质。咁其实喺属灵嘅国度入边咧，其实都系一样嘅。我哋喺属灵嘅国度入边都有好多嘅巨婴，我哋话属灵嘅婴孩。咁喺刚才我哋所读嘅经文入边咧，描述到呢啲婴孩佢哋咧唔长进咧，有几方面嘅表现咧。第一，佢哋对真理咧，佢哋系听不入耳嘅。经文咁样讲，佢话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解明。这句即系呢句说话咧，我哋见到嘅时候咧，我哋就知道其实讲紧麦基洗德嗰个嘅道理啊，其实有啲系好难明白嘅地方。我依家咧就对你哋去讲咧，可能咧你哋唔系咁容易明白嘅。原因系咩咧？ 这个原因很特别，不是因为这个的道理非常之深奥，所以呢你们不明白，而是因为你们什么呢？你们听不入耳，你们听不进去。如果按照吕振中的译本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讲他们那个的听觉是有迟钝了，讲他们是懒得去听，还有呢好难推动，你同佢讲咗呢好似冇讲咁㗎。你讲咗一百次呢佢都觉得好似冇讲咁㗎。如果你做老师呢你可能有呢啲体会。你上堂讲完讲完讲完，佢落堂即刻就问你，喂头先唔系讲咗咩，佢即刻问返你同样嘅问题。其实佢冇听书。或者佢嘅听觉真系迟钝。佢冇敏锐嗰个嘅心呢去到听。我哋知道呢喺经文入面其实要讲麦基洗德，要明白麦基洗德，就要明白阿伦那个的地位，他要做一个对比，让我们明白呢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，而且是大祭司，是超过所有所有的祭司。但是当作者这样讲的时候，他说当我们讲到麦基洗德并且难以明解明，我们有很多的说话难以解明，其实就说不是用三言两语就能够讲得明白的，有些的道理可能需要比较长去解释，不是一两句话或者三言两语就能够去详尽地去说明的。我们有时都会遇到这些的情况，你跟一些朋友去交流信仰的时候，他都会问你一些的问题，而这些的问题其实在神学上面你可以写一本书，或者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，有时一篇博士论文都未必能够讲得明白这个的问题。比如说我们经常都遇到他问你基督教和天主教有什么区别啊？如果你要答这个问题，是不是三言两语呢你就可以讲得明白呢？你又要跟他讲教会历史，是不是教会怎样开始的，教会几时分裂等等，讲很多教会历史，但是他对这些一无所知的。那你怎样可以用三言两语跟他讲得明白呢？我们不是不能够讲，而是他的程度太低，他还是小学生的程度，他不明白。就好似佢连一加一都唔识嘅时候，我哋点样去同佢哋讲数学上面嗰个嘅微积分咧？佢系唔明白嘅。咁当然咧喺呢段经文入边讲到好重要嘅原因咧，佢哋唔明白唔系因为个道理深奥咁简单，而系咧佢哋真系听唔入耳啊！听唔入耳，可能有几种原因嘅，可能佢哋对嗰个嘅信息或者对呢个嘅真理咧唔感兴趣。他们没有心去听，所以听不入耳。又或者他们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那他就不会听你讲的。你讲什么都没有用，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当中，那他就拒绝去听。那第三就是刚才我所讲的，他们程度太低，这个道理太深奥，他们不能够明白。这个就是这些不长进的基督徒的第一个表现，就是他们听不入耳。第二个作者警告信徒的，就是他们学无所长、这个我们读长不是学无所长、我说学无所长是因为他们学了很多东西，他们在教会当中有一定的年日，他们参加不同的聚会，他们也都参加不同的课程，他们学了很多东西，但是呢一啲长进都冇。可能咧呢啲基督徒咧，佢喺教会当中吓有五年啦、十年啦，成长班咧佢每日都即系每个礼拜佢都去翻嘅。咁啊，从嗰个初信班啦、浸礼班啦，跟住就到美满人生啦、三福啦，跟住仲有一啲嘅证书嘅课程啦，等等等等，或者系新约概论啦、旧约概论啦、教会历史啦、系统神学啦，哇！佢好多张嗰啲嘅证书都读晒嘅。不过咧，佢仍然咧读咗等于冇读，学无所长吓，一啲长进都冇。佢仲系停留喺一个开端、一个初阶嘅地步。佢对真理咧仍然系唔能够明白。如果按照佢信主嗰个嘅年日咧，或者按照佢所学到嘅一啲神学嘅课程，或者系我哋一啲嘅证书嘅课程咧，佢应该可以教到其他人嘅。佢应该可以喺团契入边咧做导师嘅。但结果咧唔系，佢仲系咧要接受人哋嘅喂养，接受人哋嘅教导，仲系问翻啲好浅浅嘅问题，问耶稣基督点解要钉十字架？耶稣基督点解要为我哋死啊？耶稣基督 为什么他一个人死可以拯救我们这么多人啊？其实这些是信仰班的问题，初阶的问题，但他反反复复就是问这些问题，就是说有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，他们就是这样学无所长，本该是作师傅的，但是呢他们反倒过来是被人去需要被人去教导，被人去喂养，而教导那些呢不是一些很深的进一步的神学的知识，而是一些最基本的初阶的一些的信仰。第三方面，这个作者呢提醒这些信徒，警告他们，他们当中不长进的人有另外一个表现，就是营养不良。经文说到呢，这些人呢他们只能够吃奶，不能够吃干粮。我们知道呢，将这两个的字眼，这两个词摆出来呢，不是作一个对比，因为其实一个这个不是一个对比，这个是一个过程，是从吃奶跟着慢慢成长到吃干粮，这个是渐进的过程。婴孩当然是吃奶，但是吃一个的阶段呢，你要成长，长大了之后呢，你就不再吃奶，你就吃干粮。如果一个的人呢，他是一直吃奶的，他就一直都长不大，他就一直在个婴孩那个的阶段，他就停留在那个初阶婴孩的阶段，这是很可悲的，是很不足够的。我们知道呢，很多的基督徒其实都一样，是在属灵上面呢其实是营养不良的，他们是好像一个吃奶的婴孩那样，他们只能够听一些很浅浅很容易消化的道理，他们对一些比较深奥一点或者是比较再进一步的圣经的道理呢，他们是不明白，他们呢不能够去吸收，他们呢亦都不能够呢去长进，他们的灵命呢还是很幼稚，所以呢好像个婴孩那样，他们有婴孩那些的表现。婴孩有什么表现呢？他不懂得怎样去分是非黑白，不懂得怎样去关心其他人，他只懂得去索取，要他想要的，要不到就哭，他待人处事是很幼稚，他只能够享受恩典、慈爱、安慰的说话，但他不懂得去关怀其他人，不懂得去察验何为神的良善、公义或者是是非和黑白，所以他们不识分好大。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都讲到他们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所以他们对神的公义他们没有任何的经验，不是说他们不知道，而是他们没有任何的经验，他们不熟习，他们对神的公义他们没有办法去到实践，因为他们那个的灵命呢太幼稚了，他们只是懂得要而已。我们知道呢，如果一个的婴孩呢吃奶，即是说一个 BB 他吃奶呢，我们觉得很正常，是不是？还有都挺可爱的，是不是？你觉得他可不可爱啊？一个吃奶的婴孩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是这个呢，可不可爱啊？如果是一个老婴孩还在吃奶呢，就不是可爱了，其实是很可怜。但是偏偏在教会里面呢，很多这些的老婴孩他们还在吃奶。第四个的警告告诉他们，其实很多人是停滞不前在信仰上面。作者非常之痛心，因为他们信主很多年，他们仍然在一个小学的开端那个的阶段，他们仍然是裹足不前，他们仍然好像一个无知的小孩一样，他们没有办法去分辨是非好歹。我讲这些呢，不是说弟兄姊妹先有这个的情况，有时我想其实传道人都有的，牧者都有的，我们都会停滞不前的。我都想想我自己，即是神学院毕业到现在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停滞不前呢？我有没有在圣经上面我去长进呢？我有没有比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读圣经更多呢？我有没有更加熟悉经文呢？我有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预备讲章呢？我有没有读更多的属灵的书籍呢？我有没有做更多的研经呢？如果都没有呢，我不单止是停滞不前，我还是退后，我还是在走下坡路。有些时候呢， 有啲嘅传道人可能佢啱啱神学院出嚟讲嘅第一篇讲章咧系最好嘅，知唔知点解？因为佢花最多嘅时间去预备啊嘛，佢最认真啊嘛。但系慢慢慢慢，以前花一个星期预备嘅，依家啊一日啦，最后咧一个钟啦，会噶。嗱，所以呢个停滞不前咧，唔单止系弟兄姊妹可能遇到嘅问题。传道人都有可能遇到，我哋都应该是彼此去到劝勉啦，同埋彼此去到警戒。我哋都要留心，唔好停留喺呢个停滞不前嘅地步。咁所以作者佢就要有一个嘅要求，佢叫嗰啲嘅信徒咧，佢哋要长进。长进应该点样做呢？第一就系唔好停留喺开端嗰度。经文话叫佢哋要离开基督道理嘅开端啊。基督道理的开端呢，其实就是好像在第五章十二节所讲的神圣言小学的开端，其实是一样的意思的。显然呢，这个呢就是说基督道理的最基本的内容，就是说最基要的真理。我们要离开这个最基要的真理，离开不等于说你不要它，不是说你不要，你不要停留在那里。你要怎样呢？要进到完全的地步。咁喺原文嗰度讲到进到完全嘅地步咧，用嗰个时态好特别嘅，佢系用咗个被动式嘅时态啊。点解要被动咧？吓，即系话咧，可以咁样翻译嘅就系，让我哋咧被带领啊，以遵成人啊，即系我哋系被带领去到一个完全嘅地步，而唔系靠住我自己个人嗰个聪明才智，而系我哋信服降服喺某一种嘅尊贵的影响力底下，我们才可以做到达到完全的地步。这个就是不要停留在开端，我们要被带领以遵成人。第二就是不必再立根基，即是说你已经有立了根基了，你已经上了初信班了，已经明白了这个的最基要的真理了，你不会回转头去那里再继续向前的嘛。你从这个的步骤或者这个的阶段已经去到另外一个阶段，所以你要再向前的时候呢，你不会回转头再向前的嘛，你应该从这个点再向前，所以你不需要再立根基，不需要再回到开端那里。所以这里经文也都提醒有几个的最基要的真理，比如说懊悔啦、信靠啦、各样的浸礼啦、按手之礼啦、复活啦、审判啦，这些通通都应该是你在初信班或者是浸礼班当中要学习的，要明白的，要解决的。那我最近也都有同一个的姊妹倾偈，那这个姊妹呢，她都信主三年的时间，不过呢他对圣经的真理还有很多的疑问，所以呢他就约我吃饭，就要跟我去谈有关信仰的问题。他说他遇到一些困惑，我以为他遇到一些很大很大的难题，结果问他呢，他说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复活的？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一个人死可以即是赎我们这么多人的罪的？我当时非常之惊讶，因为他已经信主三年，而且是受浸了的了。我说这些问题不是应该你在初信班和在浸礼班就应该解决的吗？但是为什么今天你又重新问这些问题呢？其实就等于他好像没有上过初信班，没有上过浸礼班一样，他还停留在那个阶段，不单止停留在阶段，连好像未经历过那个阶段。在这里呢，经文提醒我们呢，你不必再立根基，因为你已经立了，这些最基要的真理你应该是要掌握了的。第三方面就是要仰赖神的应许。经文在六章三节这里讲到，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呢，这句经文在当时的处境入面呢，其实是信徒常用的、常讲的一句的说话，表示什么呢？就是要依靠神的旨意，或者你可以这样翻译，就是如果神允许呢，就让我们这样做啦，或者是愿神带领我们，叫我们呢能够照住第一节所讲的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。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呢，不是我们自己 能够做得到的，是神那个的保守和应许。所以刚才我为什么用被动那个 的语态，就是因为不是我们的聪明才智或者我们的努力，那不是说你就不需要竭力、哦、经文说我们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，人有他的责任，神有他的工作，我们做好我们应该做的，神做他那部分，神令每一个人成长，我们有我们追求成长的努力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愿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我们不再作婴孩，我们能够长大成人，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师傅去教导别人。我想问在座当中呢，信主十年以上，可不可以举下手啊？哇，大部分二十年呢都不少、啊。咁我想请问喺在座当中做紧导师嘅有几多人啊？咦，少咗好多喎、啊，点解呢？你哋信咗十年、二十年，点解仲未做导师呢？吓，系咪教会嘅要求太高啊？所以你哋做唔到啊？定系你哋嘅服侍太忙啊？所以冇办法去参与更多嘅服侍呢？定系你哋咧仲喺个初阶嗰度啊，婴孩嘅阶段呢？嗱，我哋都有翻成长班，系咪啊？但问题是你成长了没有？如果你没有成长，你回成长班做什么？我们叫成长班嘛，是吧？那你就要成长。如果你回了十年二十年，不单止没有成长，你还是被捕的，那就真的很有问题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主，多谢你恩典，因为你是那位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，又是带领我们引领我们成长的主，求你继续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竭力追求成长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不再作婴孩，我们能够成为心智成熟的基督徒，愿意我们都能够断成长，以致被你去使用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圣洁合用的器皿，被主能够来到使用，祝福更多的人。主，多谢你，我们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